你说上帝不是男也不是女，但你如何解释圣经上用的 Heavenly Father 天父呢？啊，请听我的神论的前面的，这是第五次，请听前面神论的四次的啊，大概一百堂的录音，在 www.rbpc.sg 恩悦教会。上帝自己不是男不是女，上帝是三一真神，他没有性别的。但是三一真神的每一个位格，父称为父，子称为子，他用男性用阳性啊，这个是他的生存形式和他的本质，他的 being 啊是不一样的。Okay? 所以要温习系统神学的上帝的 being 的他的存有和他的生存形式这两方面啊不同。请问你对这些作者的看法如何？是和初信者看吗 ？Philip Yancey、Rick Warren、C.S. Lewis、Lee Strobel， 很明显你看到我都没有介绍这四位作者啊。Philip Yancey 比较人文主义，很亲切，很动人啊，可能有一点点有啊，我没有读的哈，我对不起，我对这些作者没有兴趣去读。啊，因为 Philip Yancey 比较啊很适合这种人本主义者来读。Rick Warren 的东西呢，啊我没有细去研究，因为我看 Rick Warren 的书，在书店里看了两分钟就放下来了。啊，因为我手上有更扎实的，比他很多倍更扎实的出现的材料，我不会用他的材料啊，比方说《磐石之殇》啊，将来出版的《真理与生命》等等。C.S. Lewis 呢，在 Norman Geisler 的历史中十大圣经观。把 C.S. Lewis 放的位置是自由派的福音派，因为他是接受圣经的高等批判的。然后呢，最后 Lee Strobel 他应该不是前提派的护教。所以呢，给初信者要看的书呢，我另外有一个清单啊，特别是《磐石之殇》，然后我们下次带来的刚刚已经进入播印好的啊《真理与生命》。关于试管婴儿的看法呢，我目前就不能够很快的来回答。我想这方面呢，有扎实的。牧师神学家所写的书文章应该会不少，总之人不能做上取代上帝那个角色啊，这个是总原则。好，请来。
好，我今天刚才听到牧师在讲亚当啊，这个约，当神跟人类立约，跟亚当立约啊，他的第一个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约
啊？神学上称为行为之约，有的神学家称为工作之约或者生命之约，是同义词啊，就是说呢，啊，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呢，很快到了第四章才到啊。就是说，上帝吩咐亚当要以完全顺服他的话来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和治理啊这个世界。
那么他跟他如果是一个行为之约、工作之约的话，神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是
你吃的日子
除了
这棵树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对。
那么当我们结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啊，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算不算是一个律法之约？
问得好。这个行为之约里呢，有道德律，有律法，没有错，但是不是用石板写出十条。上帝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你要做这个做那个，那总之呢，上帝所说的都要做。所以上帝不是没有给亚当律法的，但是上帝的美意是要到摩西时期才把这个律法讲得很细。没有错，行为之约是一个律法，意思就是说呢，遵行的就活，违背的就是
如果我们平时在查经当中，其实如果用这个来解释律法的起源的时候，不是也是很好吗？
没问题啊。所以啊，大要理问答就会说，上帝把道德律给了亚当，但是也说人是有良知的，有神的道德律，但是亚当犯罪了，所以全人类都是罪人啊，然后律法就叫我们知道自己罪人，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去。
从这我刚刚想到，就是说有一个牧者他说，系统神学啊，有一些就是人用自己的有限把它概括起来的一种方法，把神学概括起来。
对，
那么
没有错，与灵修小品写的书也是概括圣经一样，灵修书、反对神学的书、神学的书、圣诗都是在概括圣经。反对神学的神学也是神学，系统神学、圣诗和灵修的书都是概括圣经，没有错。我们基督徒都在做概括圣经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不做的。
是，那么他说这个系统神学，如果这样定义的话，他说如果是有机神学更准确一些。
没有问题。
是吗？就比如说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从系统神学里边我们学过它是一个工作之约，亚当的工作，但是如果从一个有机神学，上帝从自始至终跟人就有一个律法，其实在隐藏在当中啊。
所以生命纪刊喜欢说生命，他不喜欢说系统神学，喜欢说生命的信息，生命纪刊嘛，
生命纪刊
就是说信仰是有机的，是生命的，没有问题，这些只是字面上的美饰装饰而已，你用系统用生命都是一样的，圣经是系统，圣经是生命，教会是身体，教会是组织，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亲密的生命的交通，上帝与他的子民的关系是约，是律法，两者都是，圣经有的字我们都要用，上帝是君王，我们是臣仆，上帝是丈夫，我们是新娘子，都是圣经里面讲的话啊，所以在字义上有的人呢，他里面很不舒服很感冒，每次用系统他就感冒啊，那他就喜欢弄一个什么生命啊有机啊与基督联合啊等等出来咯， OK 的啊，你用什么字总之不是圣经里的字，你用的恰当，你给他一个恰当的定义，不违背圣经就 OK 了。
那么对于反对系统神学，就是他们一直觉得系统神学啊就是就是反对系统神学的这种教义啦。
那有几种反对系统神学的？你讲一讲那种的说法，你所要讲的。
他可能在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系统神学不能够跟圣经，就是好像我们为什么要通过系统神学人的方法去了解神？
嗯哼。
那昨天我在这个讨论当中，我就跟他讲，系统神学，我看系统神学，当我学习的过程，我没有把它当成跟圣经等同了。但是这个系统神学的学习就是像我要去认识神，通过系统神学它是一种方法，我在研究。那么系统神学当这些人已经总结了，我是站在前人的肩头上，我去尝试去亲近神。但是你说这个系统神学能够跟圣经本身相衡吗？不能够。
不能够。从来就我想没有系统神学家说他们的神学是与圣经同等的。有的话就马上被正统的信徒扯下来了。就等于这样说哈，那我们基督徒不如这样子好吗？从早到晚就是口里嘴巴里都是用圣经的经文讲道，刷牙烧饭都是用圣经的话来刷牙烧饭，从来不讲别的字的，不讲道，不去做礼拜听道，不看任何灵修的书籍，不唱圣诗，嘴巴只有圣经的话，那个叫做不用系统神学。你系统神学跟讲道跟听道跟读属灵的书跟基督徒属灵的交通都在同一个水平上，不过系统神学 讲话比较啰嗦一点，因为他要面对哲学的，不信 的思想 要打仗嘛。然后呢，灵修的书籍跟某些圣诗给你读了之后心里好像充过凉很舒服这样子，只是在感性跟理性有程度上的不一样，都在圣经的下面的。所以那些反对系统神学传统的传道人呢，家里面很多系统神学书的，至少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他们在讲台里反对系统神学，家里面拼命在读系统神学，特别是聚会所的。
所以昨天比如说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说我们去研究教义，但是却没有在敬虔上去追求。然后我就跟他讲，研究教义就是为了让你更敬虔啊，就因为你了解这位神。
因为有两种，至少两大派是反对系统神学的，一派是敬虔派，就是那些老人家说你不要去读神学哈，读了会失去你的灵命的 那一类的敬虔派。另外一派是巴特派，就是新正统派，那个是新派的，那他讲的话呢都可以被好像都像敬虔派讲的话一样。因为巴特在罗马人书注释第二版1923年出版说，基督教不是教义，基督教是生命。那些不读神学的反神学的人呢，一听到就对阿们啊，那你就中了新派神学的毒了嘛。所以有至少两种反对系统神学的方向，请你再讲一次你最后那个问题是什么？
最后哪个问题？
刚才你问的那个我还没有回答呢，我只是做个引言而已。
哦，教义敬虔。哦，对，他说
，是，
对对对，教义。他说那个我们为什么就老研究教义，却不在敬虔上去追求？
是的，因为呢，学习系统神学是整个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很少的部分。不过因为讲系统神学的或者写系统神学书的，他们的言辞比较严谨尖锐，也不是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用的词汇，所以听起来很刺激，不论是兴奋的刺激或者刺耳的刺激，总之是刺到，各种的人，有些人刺到就感冒，有些人刺到就很高兴，有些人刺到高兴的过度了就跑去读新派的书， 啊，至少有三种的，对不对？有些刺耳的就感冒啊，就说为什么不进前追求啊，光是读神学，有些哎很好，有些很好就过度了。听了 T 牌 L 牌 L 牌 C 牌的都不够啊，还要再听啊，再去就去读什么啊新牌的书咯。好，所以呢我再说啊，研究系统神学是研究神学的一部分，还不是大部分的。有圣经研究，原文解经，有圣经神学，有系统神学，有护教学，有教会历史，有讲道法、宣教法、辅导法等等，有这么多学科。不过系统神学就是一个骨干，是整个神学教育里面一个少部分，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这是少部分。而整个神学教育呢，又加上生命的培育和侍奉经验的操练，整个全人的发展，这个叫做一个领袖仆人的成长。所以呢，教会生活是缺不了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坦白说，华人教会不单是在系统神学方面、材料方面比较缺欠，就接触方面比较有限，所以一接触到就很感冒啊，或者很刺激啊。其实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我过去这五年是感受很深的，就是除了我们在神学上的资料接触比较少以外，我们更少的接触到，那我身为一个改革中，我就用改革中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更少接触到的改革中的近前的教会生活与讲台。那我个人呢，从小就是不是在改革中的环境长大的，我在一所圣经学校长大的啊，校园就像今年神学院的以前的校园一样啊，然后呢到了14岁去美国也不是改革中的，在浸信会的，到了大学时期才接触到改革中，到了读博士班那段时期才开始接触到改革中的教会，然后申请案例加入教会，那个过程已经29、30岁之后才真正的去接触改革中的教会生活。为了我要去拜访那些支持我从美国南方支持我到纽约啊去开拓教会的，为了拜访这些的教会，我会住在他们的家里，啊，看一家一家夫妻孩子们怎么生活的，怎么守安息日的，啊，牧师是怎么讲道的，牧师对个别的教会的意向是如何。所以我接触到的是1980年代初，我们 PCA 才没有到十年历史的南方的很近前的改革中长老会的生活。啊，不是一次，是多次的，因为有三年之久他们支持我啊，一直到第三年之后呢，就这总会规定呢就要经济自立了。之后我还有另外的一段时期啊，后来又去接触他们，现在是第三次了啊，第三波了。所以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教会生活，我没有办法用教系统神学的方法来表达嘛啊，所以啊，假如不是为了录音伯克夫啊这样子的很严谨的录音的话呢，我在我的讲座上不是偶尔会常常讲一些美国基督徒老太太的故事的啊，老太太也有老先生啊，他们怎么样的敬虔啊，他们的爱心本能的，好像当然是圣灵的感动了啊，一天到晚就是在帮助人的，用受教渴慕的心听到的，家里面都是谈论啊属灵的事，不是都是啊，子女们呢也是培养他们啊，至于子女们是叛逆的还是跟随主的，那个有很复杂的因素，但是这个父母亲怎么样的一辈子过金钱的生活，不论是浸信会的改革中的，我都有一些的经历，但是很难表达，我可以讲到口水都干了啊，都不会满足那些喜欢造一些稻草人来打系统神学的那些的啊主内朋友们。
不是，如果你在这个的经历当中，就认识这个经历当中，当然是上帝的恩典让你，但是在你自己的选择当中，有没有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分让你走进了这个恩典？就说我们说是上帝在永恒里边给你这个恩典。
OK， 我明白你问，我应该明白你问什么。17到20岁，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接受到威敏斯的神学院，当时很改革中的华人领袖的熏陶。赵天恩、陈继明等等，所以我就进了 Westminster 了。好，然后呢，当时我的梦想就是要做全世界最伟大的华人的教会历史家。OK， 但是后来呢，当我读博士班的时候呢，又周末在教会里 在不同的城市开车要两个小时十五分钟一程啊，做青年工作，这样子我对教会的侍奉又爱上了。那我一方面我爱上了教会的工作，一方面的满头脑里面满脑子都是啊教会历史啊神学等等。所以到了还没有拿到博士之前呢，我就要问自己，那时候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岁，我这条路要怎么走下去？首先，我不是改革宗长老会的会友，这个第一啊，我是浸信会啊，爸爸浸信会给我敬礼的。第二，我也不能说有哪一些的长辈给过我一些的辅导或者是 mentor 做我的指导的老师。我快三十岁了，我知道我在生命中有这块的缺欠的，所以我就要问。那这个是今天传道人神学生很少会问的问题啊，我要问的是谁来督导我。那今天的神学生不喜欢问这个问题，今天神学生喜欢问我怎么样去闯天下。因为受到这么多讲到异象领导这种的材料的影响，我们都要去闯一番事业。我当时问的是谁来辅导我，谁来做我的门徒训练的老师。那华人的长辈看样子没有人要收这个顽皮的临时性的啊，他们都知道我是牧师的儿子嘛啊，那林某某牧师的儿子嘛，谁也不要碰我的。要我去牧会侍奉的很多，我有二十多种的选择，但是真正说来我帮助你辅导你成长的没有。好，所以我就问了，那我怎么样能够找到一种督导我的群体或者老师呢？那我就要在华人圈子以外去找了啊。既然我自认是改革中的，那有一天我就跑去改革中的书店，小小的书店，当时啊不像现在有网上这么大的，我就跟旁边那个人讲，哎，怎么样参加 PCA 的？我也不懂 PCA 是怎么进去的啊，我是浸信会的吗？我也不懂啊。他说，哦，你第一件事情呢，就要加入 PCA 做一个个别的教会的会友。那我就 OK， 我说，哦，那去怎么做呢？哦，他说，哦，最近是大概是这个地方啊，你去问这个牧师好了。那这个牧师刚好呢，到今天还是我的好朋友哈。他不单带我去区会去申请案例这个三步骤，他还把我当作是自己会友来承认我是长老会的专有名字是传道候选人，就是你第一步啊。所以他跟他的年老的长老们太太们就很自然的就开始爱我爱护我。我也不能够在他们教会里面做礼拜，因为我有固定的主日的侍奉，但是我参加他们祷告会等等。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愿意用一个受教的心去问神啊，谁来督导我的时候，我们去寻找的那些东西就不一样，而不是找我去哪里做一个啊能够做一番事业的教会或者机构。比方说，我在1975年读完道学硕士，当时呢，我也在想，哎呀，不要，当时还没有去那个爱上教会的那种的侍奉啊，我想。好了，算了，我在读神学硕士，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了。是什么机会呢？在耶鲁大学旁边不到2公里的地方，加略山浸信会，也就是我讲过教会历史那个大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的差遣的啊，那个教会浸信会的，我当时也是浸信会的啊，小小的教会30-40个人，教会呢长长的窄窄小小的 ，OK。坐满不超过60个位置啊，你要打开副堂才能够坐更多人的。我想我这个年轻的什么不懂的神学毕业去那个小教会牧会不是很好吗？啊，在那里犯所有的错误，只害了40个人嘛对不对？那所以我就去应征，他们也很友善的招待我等等。结果呢，神学生奖学金基金会啊，我没有受他们的恩惠啊。不过他们那个张邦恒博士有一次呢，我就是从费城去耶鲁大学那条路，经过他们的查经班啊，然后他就把我抓出来说 ：“Sam， 你可以读博士，你去读吧。”但意思就是说呢，你为了神的国度去做一些日后能够产生更大影响力的事情，你去做这个。那结果听了他的劝告，我就没有去那间小小的随时可以跑去耶鲁听神学讲座或者音乐表演或者是很多的讲座的一个小教会，我就没有去了。我就继续读完我的神学硕士，就报考读博士班。假如不是的话呢，今天可能我不会再做今天这么多 啊团体叫邀请我，或者我自发做的事情。啊，就是一方面啊，我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但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又问究竟谁来督导我呢？啊，所以我们一方面为了长远的有效性要努力，但是同时要懂得问一些受教心带来的问题，不然的话呢，我们继续的嘴巴说是长老会的，各自里都是独立教会的心态。啊，但是不等于说你会有一个很理想的导师来督导你，但是至少这样问啊，不断的追求呢，是应该是合乎，特别是新约圣经的教导那些总原则的。我们下午再继续啊，还可以再问的啊。我们下午呢，第一件事要录一录特殊启示。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不是40年前，也不是将来，在这个时代，你要我们站立得稳，你要我们看到自己所缺少的是什么，无论是在知识上的，在品格上的，灵命上的，在服事的经验上的，在服事的方法上的，主，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懂得按照你所给我们的，懂得怎么去追求，不过分，也不缺少。啊，主，谢谢你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庞大巨变的时代中，要我们如何谦卑勇敢直前的来服侍你，给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继续的在目前继续在塑造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因为这个是你所应许的，人若求智慧，主，你是乐意要赐给我们的。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